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九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嫩长叶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上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你的恩典我们能再召聚在一起。虽然在这样的天气底下，你还是吸引我们，没有风雨能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所以我们为着这一次你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不管风雨如何，主啊，你总叫我们有颗心爱慕你自己的话语。但愿你这一次的聚会，这一次你在这里所要心中所要做的能够完成，所以我们在这里仰望你。但愿在这整个下午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愿你的名被高举，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去年跟今年我们同样的刚好碰到台风天，不过今年的台风呢是创纪录的。那么据气象学的学家告诉我们说，在过去台风历史里面，这是第一次，因为是第一次是南北走向，就是从南一直往到北边走的。那么今天早晨呢，据气象专家告诉我们说，在鹅銮鼻登陆的时候有两个选择。其实这个凤凰台风呢，像喝醉酒一样，它走起路来是摇摇摆摆的，所以按理来讲呢，它走的路应该是 S 型的。那么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沿着西岸，沿着整个从南一直到北。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转到东边去。那么结果非常的稀奇呢，那么等到登陆以后，那么专家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台风呢就等于90度转弯往东走。那么现在再往北走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是刚好整个中央山脉挡住，所以呢在台南的威胁来说就小得很多。所以感谢主，我们不能不承认说是我们的神实在是万有的主宰，他知道怎么样安排环境，他知道各地的需要。所以呢他也知道说这一次有一些话也许是需要我们听见的，所以他就安排了这种的情形。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还有机会，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能听见主的话，能够特别是我们讲到满月变红像雪，我们昨天并没有讲完，所以今天呢又多给了我们点机会，让我们能完成这个系列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2014跟2015这两年，因为我们看过八次是满月变红像雪。那么今年跟明年，因为还没有完成，根本我们只过了一半还不到，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说，就是我目前所看见，我们已经觉得非常惊讶，因为到目前为止，好像有些信息就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好像你不需要等到两年过去，你大概就知道说圣灵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所以光是从今年的一月到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一年还没有完，但是呢很明显有几件事，有几件的大事呢已经发生了。那我们晓得每一次满月变红像雪一定跟以色列发生关系，跟犹太人发生关系。那么还记得吗？162年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不肯离开，但是最后呢他们终于一定要离开，等到最后一线希望，他们还希望说无论如何在以法拉尼河东河东的这个安息王国，或者说帕提亚王国，最后呢也许能借助他们最后能够回到耶路撒冷。 但连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成为定居，他们要漂流到全世界的各地，一直到天涯海角。所以就在那一年，我们看见四轮的，从那一年跟第二年有四轮的满月变红下雪。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当然不只是满月，不只是在逾越节跟祝棚节连着两年，而且呢，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他们对于世界的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他们本来想借助世界的力量，他们完全绝望了。所以这就是一百六十二年所发生的事。然后795到860年那三次，我们知道和以色列人怎么样漂流到北方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结果呢，神果然为他们预备了一个避风港。那么我们大家就知道，哈扎尔王韩国呢，很奇妙的居然接受犹太教做国教，所以就的的确确在历史上，那么那一段的日子是一个对，可以说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终于找到了避难的地方，找到了避难所。但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刚好那个时候刚好是维京人和罗斯人兴起的时候，那就特别北方的海盗，他们呢从瑞典，从挪威那一带，他们分两路，一路呢南下，那么进攻西欧，还有一路呢是沿着俄罗斯的几条大河，终于到了里海跟黑海的附近，从那里就切到东欧。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整个的事情，整个的大局面呢，就刚好是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所以一面你看见和以色列历史有关系，和犹太的悲欢离合有关系，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和整个大环境还有关系。然后到了1492年，大家都记得嘛，就是大环境来讲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么就是对以色列来讲，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漂流到地极，现在可以不必再漂流了，结果没有想到天外有天，世界还有个新的世界。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那1493跟1494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的，那么大家很清楚，就是1949跟1950。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终于阔别了他们的家乡，2000年以后，他们终于走上了回乡的路途。因为在前一年，我们知道说刚好以色列复国了，所以在他们回家的路上，那么两次四轮的明月变红像雪，刚好当他们庆祝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那么再下来就是1967，我们知道就做对很大家很清楚的那一年，那么以色列人在六日战争之内就把耶路撒冷拿回来了。所以第一次差不多经过2000年以后，耶路撒冷呢终于就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所以这很明显是一连串的以色列悲欢离合史，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按道理来讲，现在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也复国了，那么同时呢，耶路撒冷也回到他们的怀抱，他们应该满意了，他们应该满足了。但是很稀奇，你记得吗？意思就是说，到了1967年，故事没有完。所以到了2014，又是四轮满月变雪。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两年虽然没有走完，可是就着我们所经过的这一段的日子里面，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有几件重大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比方说，就大环境来说，那就是刚好是跟第四次。满月变红像雪刚好是遥遥相对的。你记得第四次就是最后的65年，你还记得吗？就第二个循环，从795到860年，你看见你就明白说罗斯国怎样兴起，那就是今年俄罗斯国的开始。那么到了今年，很清楚的，自从克里米亚回到了 以这个俄罗斯的怀抱以后，那么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个旧的秩序好像又回来了。那本来我们以为冷战已经过去了，没有想到现在第二次的冷战。那么特别最近我们看见这个欧盟也好，美国也好，和苏联之间的互动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刚好和最后一次的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都是最后一次满月变红相学，你看见很稀奇。那么在第一个循环里面俄罗斯兴起，到了最后一个循环，我们知道俄罗斯一壮大过，但是1989年的时候又像柏林围墙一样又崩溃了，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又回来了。所以这是2014年所发生的事，是个大事。你如果对应对照的话非常的清楚。那么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说过了，在1493年的时候，1492年的时候，那么是西班牙政府把这些犹太人赶走了。那么是今年他们政府发表声明，他们做错了，他们现在欢迎那些犹太人，如果能证明他们的确确曾经在这个曾经对于西班牙有贡献的，那么那些人他们可以欢迎回来，而且要给他们西班牙的护照。那换一句话说，就等于从此以后你可以在整个欧盟的世界可以很自由的通行。所以这个也是今年所发生的事，很刚好跟1492、1493年的事情刚好是相呼应的，非常有意思。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提到，当然跟犹太人有关系的。那么今年我们知道说，好像呢神特别单挑加沙走廊，因为我们知道讲到这个巴勒斯坦的人的时候，当然讲到西岸，讲到西岸呢你就讲到西伯伦，讲到西伯伦当然也讲到耶利哥，讲到耶利哥你当然也讲到世界。那么整个犹太的山地撒玛利亚，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一天这个巴勒斯坦独立的话，那么当然你知道这些东西都要回到巴勒斯坦，都是巴勒斯坦领土的一部分。那么按道理来讲， West Bank 所谓的西岸应该是能够代表这个加沙，能够代表这个巴勒斯坦的。结果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就在这一今年，我们知道说真正的对抗是以色列和加沙的对抗。所以稀奇得很，好像整个的西岸巴勒斯坦人他们仍旧存在，但是好像他们在旁边观看一样。所以真正在那里交火的，真正在那里对峙的，真正在那里这个彼此这个对立的是什么呢？是以色列和加沙。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我们说过了，9年以前以色列已经把加沙无条件的还给加沙，还给巴勒斯坦人，期待说有一天这个真的变成了在真的变成第二个这个新加坡。但是9年以后呢，我们看见以色列并不是更安全了，他们才发现说原来他们的安全以为是天衣无缝的，以为说自从他们发明了这个所谓安东以后他们就安全了，没有想到这经过这一次战争以后，他们知道说随时随地他们都在危险当中。所以本来回到巴勒斯坦的人，回到这哪里，回到那个别什巴的人，他们一点都不害怕，但现在他们开始害怕了。而现在有一股的暗流，有很多的犹太以色列人，他们就想说那个地方可能不适合久留的。所以整个的现在目前的方程式等于要重新写过了。那么我们说过，为什么特别讲到以色列和加沙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无论是讲到历史，无论讲到预言，每次讲到非利士人的时候，都是指着沿海平原的住在那里的人说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的非利士人不是人种。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参孙的时候，在大卫的时候，他们所遇到的非利士人不是一样的人种，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普通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不小心，我们以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不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来源。所以圣经刻意的为着将来讲的预言，所以他用了很巧妙的字眼，他特别讲到腓力士人。所以问题在这里，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腓力士人跟以色列，这个他们的交锋啊是老早老早的。所以如果今天要讲到以色列人和加沙交火的话，你最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哪？可以追溯到参孙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参孙的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见吗？以色列跟以腓力士是一直在那里对抗的。但什么时候以色列属灵光景好，我们晓得说腓力士人有的时候就逃回埃及去了，